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收听青春凉拌这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哎，今天我们四个人，
对，热闹一点啦，
更像团契了。
对，欢迎 Mary。
当然我们知道在听节目的朋友您也参与在我们的团契当中啊，
是是是，
只是我们现在这个现场感更强了一点。
对，
而且呢，其实 Mary 不算是新朋友嘛，对吧？
可能对这个节目的朋友来
说
是新朋友，
也有可能不是，因为这个节目的朋友也可能听其他的节目。
那也是，
对，
对，因为在弹唱吧的时候呢 ，Mary 呢通常一来呢，就是给他的主要责任是弹琴。
我才刚刚听过一期弹唱吧，
是吗？
就是 Mary 参与的。
对，这两期他说的多了点，你发现没有？
可是我以前没有听，
没有对比是吧？
哦，以前有听过，好像一期还是两期，确实 Mary。不但是讲的多了，而且更新了我。
所以呢，就说，哎，不如 Mary 就过来一起参加我们这个线上的团契吧。
对啊，
然后呢，刚好最近在聊书嘛。当然，可能 Mary 会提供另外一个视角给我们。因为她毕竟年轻，对吧？因为聊工作的意义，现在对你来说算是预习功课。
这也不能算是预习了，就一直工作了很长时间，工作和学习并进。
对，也许他的工作经验，比我们在某个领域来说是更丰富的。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好，我们尽快的跳过这一个环节哈，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认识我们的新朋友。当然，还是继续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主动的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其实我在那个节目留言板里边也看到很多听众朋友的留言，尤其呢我收到一封短信，一位这个我们的主内家人呢就给我们留言，因为我们谈到偶像嘛，他就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神当成偶像呢？
我们好像探讨过这个问题，
对，我们谈论这个话题，然后他就在这个问题上做一些展开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在反思自己的信仰生活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检视我们灵命状况的一种方式。
是，其实很简单的理解两个方面嘛，一个我们就是要把神当偶像，完全的让他占据我们的心嘛。当然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可能某种程度上把神当成了像其他偶像一样的神，就是只是拜拜神给我帮助，神给我好处。
总的来说呢，我们的信仰的观念必然是需要被调整的，不是单纯的我们信仰的对象正确与否的问题，
是，
是我们信仰的方式、动机、整个的状态，其实都是一个本质的区别，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当我们谈论比如说其他的宗教信仰的时候，如果我们只停留在说哪个是对的，或者哪个是真的，可能还没有进入到信仰的这个部分里边。
是，
那直到你认识到说，我们所信的这位真神，你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生命的姿态，你去亲近他，去跟他建立关系。这个时候，你才发现啊，有可能你已经在信仰的这个状态里了。那当然呢，我们说到偶像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在第八章当中，提摩太·凯勒牧师呢，他给我们一个标题叫做"工作暴露出偶像"。前面我们其实谈到很多，Mary 算是插班生，对，没有从这本书一开始我们跟到这里。那我就挺想问一下，就是看到第八章这里，再结合你前面这样一次性过来看到的内容来说，你对工作显露出偶像、暴露出偶像的理解和观点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就是比较像是工作是一种这个人的他的一个行为，那通常人的行为是他的内心的一种展露，所以说他工作当中如果说暴露出了某种偶像的行为，说明他的心中可能也是带有这样偶像的一种心灵里面的这个存在了，
倾向
存在了。所以 那也就自然而然的在他的工作中，不仅是工作中，而是他在他的这个方方面面的生活当中，也暴露出他是有这个一个偶像的形象存在的。
嗯 嗯, 嗯，
所以工作只是他的一方面的一种呈现。
嗯，
对，其实我觉得提姆泰凯勒牧师他的叙事是很有意思的。
嗯，
前面的部分大部分他提到一个标题，他就从一开始展开来讲，但是呢，第八章这里提到偶像这件事儿的时候，他反而有一种什么呢？先分再总的意思，
就很想把偶像这回事说清楚。
对对对 对, 对，他不是一开始跟你解释说工作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暴露出偶像的，他是先跟你解释偶像这回事以及工作跟偶像之间的关系。因为在前面提到很多，其实我们也提到的，比如说传统文化的偶像、现代文化的偶像和后现代的文化的偶像，但是直到最后说到我们在工作当中去找寻希望，到这一点的时候呢，他才会提及一些说工作本身对于人的影响和意义的深远。
嗯，
然后因为这种密切的关联，才导致社会文化的变化，偶像的形成又透过工作显露出来。
嗯，
他是用了这样一个倒叙。如果我们接下来看第九章的话，这个点就更加明显了。因为第九章他就完全偏题了似的，就是他开始跟你讲叙事方式是怎么回事，那个表述已经不再是我们前面一二三四五看到的这个逻辑底下了。但是我认为这些背景需要被交代，只是可能对于很多的弟兄姐妹主内家人来说，哎呀，略显抽象吧。我想今天我们的内容呢，可能把前面我们提到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这个偶像的概念尝试着跟大家再来分享一下。
嗯，
简单粗暴一点来看的话呢，传统文化它所塑造的偶像就是一种集体主义。其实我相信呢，我们在座的当中，比如说我们的父辈祖辈他们所生长的成长的这个环境里边，这种集体主义的思想是非常明显的。
是
啊，集体家族的利益高于一切，那么为了维护住这个利益，好像我们去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或者说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也会出现很多什么呢，集体式的惩罚我们发现有些人可能违背了一些公序良俗，冲破了一些道德底线，然后呢就被集体去审判。那么这是过去的这种传统文化偶像的其中的一个影子和表现。那这是我们有所耳闻的，我觉得第一手的体验可能就是现代文化底下的这种偶像，
我们就活在这个文化底下，
或者叫成长在这个文化底下。
对，成长在这个文化底下。
对，我们倒是可以聊一聊这个我们自己对于这种现代文化所强调的独立自主、以个人为主的这件事儿的理解和看法。我们会不会直接就说，哎，这是不对的，哦，我拒绝它就行了？
其实怎么讲呢，反倒是就让自己觉得很爽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因为我小的时候，我听过爸爸妈妈讲他们以前那个集体主义的事情，他们小的时候经历过一段时间的那个集体主义。
对对对。
然后其实是会造成很多的不公平的。
嗯。
甚至是老实人就吃亏嘛。
是。
狡猾的人就好像很得益处嘛。
嗯。
其实像现在这个个人主义，就会觉得我自己努力，就是我想怎么样，那是我自己的事情，跟别人没有关系，
是
就是不那么容易吃亏。
嗯，
但是提摩太·凯勒牧师他提到的，就是这个自我、这个个人主义就很容易成为一种偶像嘛。
嗯哼，他偶像的表述就是我看到他这里所说的一句话：当我们强调个人自由的时候，意味着说我们在高举选择这件事儿。
嗯，
那么选择就被神圣化了。在当下的现代社会，个人是宇宙的中心，是一切被造中唯独应受尊重的。换言之，自我取代了上帝。
对，这一点在我们现在的生活里面其实体现得很淋漓尽致的。
嗯哼，
就是我想怎么样，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我就辞职呗。
嗯，
我做得不开心那我就辞职呗。
嗯，
甚至在婚姻里面，我跟这个人相处得不好，过得不开心，那就分开呗。
啊哈，
就是这种个人的选择、个人的自由已经是高于一切了。
嗯，哎，说到这个个人自由的话，哎，我就想到，Mary 其实也提到你 工作的时间也不短了，但是据我所知，你的工作的状态就比较自由。
对，这个
不用坐班，
不用
打卡，
不用坐班，不用打卡，然后不用规定必须要不能迟到。
嗯，
我觉得这个自由可能跟我们讨论的自由稍微有一点点不太一样了、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如何能够在自由当中保持一种秩序，
嗯，
或者如何在这个集体当中，这个寻找到自己的自由，
嗯，
就不要太过于偏向某一方，然后太过极端，我觉得都不太好，
嗯。
然后最近在读一个有关就是自由，叫个体心理学
啊，
自由也是崇尚这个自由主义，然后个人的这个自由，
嗯、
然后他讲呢就是说。我个人找寻我个人的快乐，
嗯，
然后呢，我的快乐不是因为我为别人做了什么事情，
嗯、
然后他感觉到快乐，然后我也觉得快乐，
明白，
就是有一种没有那么强的奉献精神了。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不要这种快乐。
他也不算是这种，就是现在呢，可能年轻人们会处于一种情况，就是我要讨好我的父母，让我的父母开心，
嗯、
但是我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做这件事情。
嗯，
这个心理学他就是在讲怎么样做到客体分离这样一件事情
啊。
然后呢，他说到一个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点，
嗯、
就是你的自由或者是你的选择一定是要建立在与人相连接的这个关系上面，
嗯、
你的这个做事情一定要对别人有意义，
嗯，
这个你才能说是一个比较好的自由的状态。
嗯
啊，他的原话不是这样，但是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就不是那种完全与世隔绝，
对，
你就是自我享受的那种自由。
虽然说是个体心理学，他不建议说一个人要单独的活一辈子，
嗯、
不跟任何人接触，他、
嗯、
反而是推动人要去跟社会接触，你要去接触人，然后要跟人合作，帮助人。
对，
他其实也是要帮助人。
嗯，
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呢，跟之前我们说那种集体式的，
嗯、
可能也是稍微有一点相似的地方了。
对，是的，是的，
对，
是的，
都是要讲求一个为别人。
嗯，
对。
但是呢，他会摒弃掉一些别人加给你的压力，
嗯、
或者是别人加给你的负面，你选择去做一个客体分离。
嗯啊。说到客体分离，我就想到之前看过另外一本书，叫做《被讨厌的勇气》。
我看的是另外一个《
自卑与超越
》。对、
啊、对，那他其实就讲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功课。
嗯哼，
啊，就是你所面对的这个环境，从主体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只是你的功课
啊。
比如说，你跟父母、你跟亲人，甚至跟丈夫、跟你的妻子、
嗯、
你相处的关系，这些东西本身从主体的角度是你的功课。
嗯、
但是你要处理这个功课，绝对不是要处理掉那个对象。
嗯、
就是甚至你也不能帮对方处理他的功课。
嗯，
对。
所以呢，其实他讲的这些，我真的是会觉得，哎，他这个逻辑是有点意思的。
对，这个逻辑其实在过往的我们的一些探讨里面其实有涉及过的。
嗯嗯嗯，
我们是要自己去成长，不是要别人去成长嘛。
嗯，
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人啊事情啊，其实都是上帝他允许的，
嗯，
啊，是不是他的旨意？另外一回
事，是他的旨意
啊，他允许的，他允许的。那我们只要在其中去负责我们的反应就可以了，
嗯嗯嗯、
对，而不
是
要去纠结别人怎么样。
对对
对，
当然这个说到这儿可能稍微有点跑题了，因为我们在谈论自由这件事儿。
嗯嗯，
总的来讲呢，我们如果再回到工作这个主体上来看，也是这样子。我认为，
嗯，
说的具体一点，我们今天选择什么样的工作？在什么环境当中去工作，你未来的同事如何，你的老板如何，你将来职业发展如何，其实最主要的还是要回归到你个人的角度。
对，
我怎么看待工作对我的意义，以及我期待在工作当中有什么样的发挥，这些东西呢，你会发现第一责任人还是你自己。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在福音里边有一个特别宝贵的事情，就是神其实已经为我们负了完全的责任。
嗯，
就这个完全的责任是关乎我们得救，关乎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上帝美好的创造的这个定义来。
是，
但是我又想到网络上有一个流行的说法，叫除了生死都是小事儿。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基督徒应该是全世界活得最超然的一群人了。
嗯，
因为我们已经超越了生死，
生死已经有主耶稣帮我们解决了。
对，我们已经超越了物理上的生死，你所想的已经不再是肉身的出生和死亡了，
嗯，
而是一种 灵魂永存的这样的一个逻辑。但是我仍然发现，即便今天基督徒我们在职场当中还是会觉得很挣扎。
嗯，
就是意思是我们不够超脱，是不是？赵云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跟这个世代满地都是罪性有关系。所以我们在一个充满罪的世界当中去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就会觉得很挣扎。
嗯，
其实还是我们自己要面对的一个功课，就像前面所说到的。
嗯嗯。
那在对于这个传统文化的偶像和现代文化的偶像，我没有办法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嗯，
其实各有各的优劣吧。
嗯哼。
像现代文化的偶像，其实它就是废除了过去的这种宗教部落和传统的偶像，
改变了这种形态。
它是以这个理性科学和个人自由取代，其实让我们离神更远，尤其是用这种理性和个人自由使我们与神更加的隔绝。
嗯，
那像在以前的时候，有可能你会把某个族或者是民族的族长或者是一个位高权重的一个统治者作为你的偶像。
对，
那个时候人还有一个三尺之上有神明的这样的一个意识。
嗯，
但现在完全理性取而代之，个人感受取而代之。嗯，我觉得各有各的问题吧。
我突然想到一个词叫觉醒。
对对对，
就这个词呢，可能在我们现代人看来好像觉得这是一个褒义词。
对 对, 对, 对，
就是这是人性的觉醒
进步。
对，但是如果我刚刚又想到了，其实是罪性的一个发展。
对，是的是的。我们必须要留意到这件事情的，就是提姆莱凯勒牧师所说的这些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的这些影响，或者说他这偶像的体现呢，请注意哈，他不是在列举某一种事态的发展，他是在跟我们介绍罪的不同面貌。
嗯哼，
我觉得有时候啊，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很容易说，哎，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充满罪的世界。我们能说，哎，人类犯罪了，得罪了神，所以这个世界很糟糕。
嗯哼，
我们只会这么说
啊。
但是这些所谓的罪的世界，或者这个世界很糟糕，它具体的表现是什么？有的时候可能你说不出来。
对，提摩太·凯勒牧师是很细致的。
对，
我也想起前面他讲到，就是工作创造了文化嘛，就是工作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参与工作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在创造文化，就是延续了神的创造嘛。
嗯 嗯, 嗯, 嗯，
对，这所谓的这一章讲到的这些，不管是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后现代文化，就是人类在这工作当中去创造过程当中，因为人的罪性而衍生出来的这个偶像。
对啊，就跟我们过去说到巴别塔一样。
嗯，
其实你想一想，巴别塔它的功能，就是按当时的人们的说法是，使我们的名广传天下，对不对？
嗯，
它其实也不是我们生活的主体。
嗯，
就是人们不是说来吧，我们造一座通天的塔，这样我们就可以干一辈子了。就是这个也不是人的目的。但这个事儿我是很有这个记忆点的，就是就我之前生活的地方呢，有一座特别高的建筑
啊，
那个应该是城区里边最高的一个建筑了。那我认识一个弟兄呢，他的妈妈从老家到他这边来住，有一天呢自己出去散步就走丢了
啊，
就找不到回家的路，因为是陌生的城市。
嗯，
后来呢他就怎么样呢，他就一扫到了那个最高的那个楼
建筑物。嗯，
他就找到那里，沿着那个然后又找到回家的路，因为刚好他住的就在附近。
嗯，
这就是这个事儿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其实我们都需要一个怎么样，就是一个
指引，
指引
一个标志，
一个标志。但是人呢是把自己以及自己所造的物当成这个标志了。
嗯，
那神原来的旨意说你们遍满全地，因为神也无处不在。
嗯，
但是人呢却因为犯罪的原因就让自己局限在这个地方。
是的，因为犯罪我们跟神隔离了，隔绝了，不认识神了，所以需要去创造一些东西来满足这个需求。
对对对，今天我们谈到这个什么现代文化的偶像啊，什么传统文化这些，我觉得我们可以适当的去翻译一下。
嗯，
就是这些东西呢只适合放在书上
啊，
就放书上你看大概呢这些字儿写出来，
可以来探讨一下，
你大概能够了解。但是我认为其实是可以翻译的，就是一些思维方式，
嗯，
一些传统习俗。
嗯哼，
比如说我们常常说南方北方有差异，差异是来自哪里？ 这些差异绝对不是说因为你血液里边流淌的血液是 DNA 是什么然后构成的，
嗯，
是因为你所处的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
嗯，
逐渐的人们那种第一时间的反应。我想到呢，以前大家都会觉得日本是一个很讲卫生的一个地方，
对，
然后呢说人们也很注重这个保健，比如说出门都戴口罩的，
嗯。
那后来才发现他为什么戴口罩呢，是因为早年间呢发生过一场很大的瘟疫
啊，
就人们都因此养成了习惯，
嗯哼，
所以呢你如果单纯说日本人都很喜欢戴口罩，好像这只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
对，一个表象，
对，但是你得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嗯，
那今天我觉得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生活环境里边，无论你认为这个环境是好还是不好，
嗯，
但是你不能只停留在表象上，你感受到的好跟不好就去探讨，
嗯，
而是要想一想它究竟是什么样的状态。
是，
所以尤其谈到后现代文化偶像的时候，我的感触更深。为什么呢？因为现代文化的偶像可能是我们成长的阶段，
嗯，
对，
我不知道 Mary 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就是说要鼓励或者你有意无意的被影响说你要自由怎么怎么样，
现在就是这样的声音
是吗？
来自互联网啊，或者来自这个、
嗯、
各样的这个书籍，
嗯嗯，
现在新出版的书，以及国外的一些声音，
嗯，
其实也都是这个崇尚个人，崇尚自由，
嗯，
对，
嗯，
但是你知道吗？我就是在读这个后现代文化的时候，我意识到可能我们现在已经是目前这个状态，就是因为现代文化是推崇个人，
对、
嗯，推崇独立，
嗯，
但是后现代文化呢，什么也不推崇
啊，
嗯。
佛系，
不能叫佛系，就是内卷
啊。
我发现内卷很像的，为什么呢？我今天早上我就踩了一段单车，我在踩单车的时候，我就突然在想一件事儿，就是以前我小的时候踩单车，我能学会踩单车，我都觉得自己特别了不起了。
嗯，
就是你不管怎么骑的，以前那个二八大杠你们见过吗？
见过，
就是、
我爸就
中间有个横梁，Mary 应该没见过。
我知道
、嗯，就是我小的时候腿还得从中间掏过去那样子，趴在那个单车上骑。
嗯，
就那个时候你已经觉得啊，我很厉害了，我很了不起了。但是你发现那个时候你是趣味性的。
嗯。
我骑单车不是为了要我骑着去到某个地方的，我是发现我能骑就不错了。
嗯，
但是现在这种状态，社会文化的状态有点类似这种情况，
啊，
就是其实骑单车的目的是我要从 A 点到 B 点，
嗯，
这个才是我的目的。
嗯，
但是现在呢，大家呢是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骑单车这个过程和这件事儿上。
嗯，
哎，我发现我可以不扶着车把骑，我就很厉害。啊，我可以倒着骑，我更厉害；我可以侧着骑，更厉害。
嗯，
你发现人们对内卷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哎呀，我觉得好卷，好卷。大家卷的都是我有多少个学历，
嗯，
我有什么样的技能。
嗯，
但是你有学历和有技能，你的目的是什么？
对，是为了啥？
就这个目的已经模糊掉了。这个目的已经模糊掉了，尤其是在后边，就是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到，后现代主义偶像使得个人被广告商所愚弄，下意识的对市场中其他可相互替换的产品表示认同。他举到一个例子，我觉得特别扎心。他就说到，在他教会当中有两个做广告的，这个会友，
嗯，
一个是姐妹做化妆品的，化妆品的广告告诉你的是什么？不再是说你用了我的化妆品你的皮肤会多好，
嗯，
你的精神面貌会多好，他，嗯，告诉你的是你将拥有幸福的人生。
嗯，
然后呢
概念，
对，那个弟兄是在汽车广告里告诉你的什么？不再是说我有多么安全的性能，驾驶体验有多好，
嗯，
他告诉你的是你能够因此而收获何等的成功。
嗯，
甚至呢还会透过一些比如说性感的宣传，
嗯，
吸引消费者的眼光。
嗯，
所以他就用这个广告的这个角度来分析的时候，我就真的看到今天人们的目标是缺失，是模糊的。
嗯，
所以大家很卷。你觉得卷的原因是因为你卷来卷去不知道为什么而卷。
嗯，
就是大家都在卷，
被牵着鼻子走。
就好像我想到另外一个例子，小的时候我在学校有过一段时间是住校的。
嗯，
那么住校的时候呢就在饭堂要吃饭，但那个时候呢我一次性交钱给饭堂，我每一餐都有的吃。
嗯，
其实你想想这种状态你需要跑吗？学校收了多少个学生的钱，他就一定供多少的饭量给你的。
嗯，
根本不需要你下了课之后拼命的往食堂跑， 去抢那碗饭，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是那个饭已经盛好放在那个位置上了，
分好了已经。
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根本不需要跑的。
嗯。
但是现在大的环境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哎，大家就是努力的跑。我觉得更可怜的是，可能大家都挤在那个食堂的门口，谁也进不去，就是都挤在那儿。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我在读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在思考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基督徒今天有的时候有一种可怜的点，或者说我们的一个困境是什么呢？嗯，我们试图在福音当中找到一些额外的力量或者是祝福，来让我现在这个状态更好一点。
嗯，
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前面讲的，无论是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它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现象都是罪的体征。
嗯，
都是罪的体征。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们在一个已经被罪污染玷污的一个环境里边去找寻一条出路呢？
嗯，
就是福音究竟是不是带给我们这个东西，还是大家会觉得，因为我记得我们以前探讨过的，说尤其是赵云经常举例子说，哎呀，过去我怎么看待工作啊，现在我信了主之后呢，我的观念上啊有一些改变，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嗯，
但是如果你仔细想这个表述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啊，工作这件事儿，或者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它跟福音的关联有多大，以及福音能够带给我的改变和更新又有多少？就这个是今天我们去面对这些刚刚我讲的这种传统风俗、这种文化，或者包括这种语言模式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想到的，不只是停留在说啊，我摒弃传统啊，集体主义不好啊，个人主义也不好啊，那到底什么好呢？
嗯，
就是提姆泰·凯勒牧师他其实也没有讲说我们要创造一个新的什么对吧
文化
对啊
而是要回到上帝的那个创造我们的那个原本的初衷。
嗯，
对，
初心
就是我们不是常常举例说这个工厂造一个风扇最初给它的使命是什么，就是扇风嘛。嗯，
对，
那上帝最初造我们给我们的使命是什么，或者目标是什么？有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啊。其实想到底特别的简单，上帝可能最开始并没有什么目的，他就是爱，
爱就是他的目的
啊。对对对，跟这个世界的目的不一样。
对，
就是我造出来你得有一定的功能。
是的是的，
你得有什么功能，你得做出什么业绩，还是发挥什么功效。
在看到后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到，首先我们是透过福音对工作有另外一个认知，然后呢又透过福音让我们对工作有不同的观念。
嗯，
福音给我们一个新的道德指南。
嗯，
让我们能够透过福音来活出一个不同的生命来。
嗯
嗯，
其实我们今天讨论不同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啊。
我们讨论不同究竟是在某一方面多一点或者少一点，还是根本就不同能明白我讲的意思吗？
嗯，
能明白。我觉得应该是根本就不同。
对，
嗯，
就这个是今天我觉得作为基督徒，我们在这个社会上我们受到各种文化冲击的时候，我们要小心的一点。
嗯，
我们有时候可能带着一种期待说我在这方面好一点，在那方面好一点啊，我们可能是带着这样的一个倾向，但你会发现你这个根源还是趋同的，因为你90%可能是跟这个社会一样的。
对，
然后呢我单拎出来10%，
嗯，
就是我们这个行当啊大家都不道德的，但是我有道德观。
嗯，
啊，就是我可能单拎出来那么一小部分以证明好像就是我是一个接受了福音的人。
嗯，
啊，我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但是其实就像刚刚赵云所说到的这一点，就是福音其实是让我们有一个全方位的更新。
嗯，
这种全方位的更新是包括你可以理解就是衣食住行，你整个生命的存在都是一样的。
嗯，
为什么就是说到工作或者偶像，提姆泰·凯勒牧师在文化这个部分阐述了这么多，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以工作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
嗯，
当然我认为整个人类社会一直可能从犯罪堕落之后都是以工作为主体。
嗯，
只是工作形态不同，因为我们不能接受那个进化论里边所说的人从类人猿到智人再到人这个过程当中为了满足自己的肚腹所做的那些努力。
嗯，
人从一开始被创造就是有独立自主意志，有思维，有思考，有上帝的性情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嗯
嗯，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我们就有一切过现代社会生活状态的先决条件的。
嗯，
如果从这个立场上来看的话，可能人类历史自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大家都受这个困扰，只是体现形式不同而已。
嗯，
对。
刚刚讲这个后现代文化，我觉得用一个词或者两个词去形容的话就是虚无。
嗯，
或者是虚空。
对，
它比以往更加的虚无了。
对，
所以就感觉好像没有目标，然后只是停留在这个表面上行动上的一个过程。
嗯嗯嗯，
对，就是大家已经不知道我的这个将来要到哪里去，人们都觉得这个未来非常的渺茫。
嗯，
大家推崇了一句话就是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对
对，活在当下。过去的不是我，未来的也不是我，只有现在的我是我。
是，
这就是表明大家已经对未来是没有太多期待了，而是过好现在就觉得已经可以了。
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对将来没有期盼，然后没有信仰，是一种无尽的这种虚无。他如果是以这个虚无的方式活着的话，那其实他的这个行为也没有特别有力。他的这个，他的尽管
有盼望了嘛，
他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行为的过程、工作的过程，其实也都不是很有力量的。
对对对，
只是觉得我可能这样做会开心一点，或者是怎么样一点。但其实他可能他的这个目的或者他的本心，
嗯，
其实是非常没有底的，很浮的，很飘的。
嗯，
所以他可能做出来的这个工作和行为，对他来说可能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嗯嗯嗯，
尽管他觉得很快乐，
嗯，
但其实没有特别对。
嗯，
就是这个快乐可能对也
对就
也值得商榷。
是的。所以就出现了躺平和摆烂。
对对，是的是的。其实提姆莱凯勒牧师也提到了这个点，就是说我们以为我们拥有快乐，但其实只是转瞬即逝的快感而已。
嗯，
对
对，它不是一个纯粹的真正的快乐。我们
是的
没有时间，或者说其实你会发现大家的精力都不放在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上。
嗯
嗯
啊，而是我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感到快乐一点啊。所以为什么有那么多抱怨，是因为本来环境是很糟糕的。
嗯，
就是我觉得必须承认我们基督徒虽然我们说应该要说一些某种程度上叫正能量的话，但本身我们生活的环境或者这个世界早就已经被罪污染了。
对，但是却不自知。
嗯，对，
所以就不断的沉浸在这样的恶性循环里面。
对，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追求独立自主的个性，某种程度上尤其是在传统文化的对比上是很好的事情。
嗯，
一旦人的目标分散且独立之后呢，就会进入虚无阶段。因为好像哎，干这个也行，干那个也行，后来你就发现哎，我什么都干不好。然后呢，本来我想透过工作去证明自己的能力和价值的，但是我发现我做了这个也没成，做了那个也没成，就是我不仅没有证明自己的工作价值，连我自己实际的价值我都找不到了。
嗯，
就是甚至都发现不了我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究竟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在网络上可能会看到类似的，嗯，可以说是让人觉得很惋惜的事情，就是很多年轻人越来越多开始用极端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他会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
嗯哼，
很妙的办法，就是解决，就刚刚 Mary 提到那个词儿，就是虚无，就是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大家其实发现这并不能真正的解决。
嗯，
对。那最后我想其实落在提姆泰凯勒牧师说为我们的工作寻找希望这里还是挺好的。
嗯，
就他说工作的希望是什么呢，啊，或者说工作本身有没有希望呢？好像是没有希望的。但是赵云刚刚已经说了，福音带给我们的更新，而这种福音的更新，其实我自己的理解和总结呢，就是如果看待工作的话，就是我们既需要工作也不需要工作。
嗯，或者说工作本身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部分，
方式，
对于生存在这世界上的一种方式。
嗯，
神最开始把它给了我们，
嗯，
是让我们有存在感。
是是这样子。
因为本身神可以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嘛。 但是当我们跟神的关系发生了破裂之后，我们就真的只能从工作当中去寻找存在感了。
嗯，
对，
汗流满面才能糊口，
是
汗流浃背。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真的，我们看见的我们的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是很负面的。
嗯，
我不想为这个负面的这个状态去做什么评价，但起码我觉得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信靠上帝的人来说呢，我们正确的思路不是说拿着福音当中的某些内容来填补啊工作当中的缺失。
嗯，
就像提摩太·凯勒牧师举例子说到这个他所列举的福音带给人的改变一样的，就是说一点二点三点可能有一些所谓的叫基督徒方法，
嗯，
有所涉猎，有所关联，嗯，但是呢终究你会发现里边不够怎么样呢，不够全面。
是，
或者说它不是不够全面，是它没有以福音为核心。
对，其实我们所谈论的所有这一切，其实落到一个点，还是我们的生命是否在耶稣基督里得到拯救。
嗯，
我们知道了上帝爱我们，我们知道我们已经获得了拯救的时候，其实我们那个出发点，不管是工作，当然我们前面也说了，工作其实就生活。
对 对, 对，
就在我们整个生命当中，那个出发点都会改变，
嗯，
就不一样了。
是，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就暂时到这里。关于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所显露出的偶像这个问题呢，可能略显抽象。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听不明白的话，可以再听两遍，当然有可能我们也没说明白。
我觉得如果你也来说，你就能明白了。
哎，对，是的，是的，是的。当然重点呢，还是说我们的重心核心要回归到神这里，回归到福音那里。
嗯，
好，今天我们暂时到这里，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又带领我们过去这样短短的时间，我们对于书中所提到的各种的文化的概念、标签这些理论，我们可能都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谢谢你也借着提摩太·凯勒牧师来通过这样子的分析和讲解，让我们更多的来知道我们所处的环境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底下，也让我们更多的看见罪的不同的形态。我们知道罪对这个世界的污染，对于人的败坏是非常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只停留在表面上，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真的是罪对我们的生命有何等大的副作用，使我们能够警醒自己，使我们不愿意停留在罪中，乃是要寻求耶稣基督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施行的拯救。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对工作的观念也受到了很多很多文化思潮的影响，我们不知不觉的就随从了社会的风俗。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凡事警醒，能够让我们专注在你的救恩之上，能够让我们专注在十字架上面，让我们能够随时随地都活出自由释放得胜的生命。主啊，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我们也求你借着今天的内容，可以使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更多的朋友能够更深入的来思考认识你自己。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们
阿们。